我们再次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个时候仰望你教导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叫我们用严谨的心来思想明白，也愿真理的灵教导使我们得着智慧，赐福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所领受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恭敬把以下时间求恩主赐福我们，祷告感谢奉主圣名而求，阿们。我想我每一个人的家里面都有镜子，有些人家里的镜子很多，有些人家里镜子少一些，但是我想最少都有一面镜子。那镜子有一些特色，就是镜子从来不会发出声音，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它从来不会撒谎。你只要敢站在它面前的话，它会老老实实的原原本本的把你反映出来。所以有时候上了年纪，我们会恨镜子，讨厌镜子，特别是头发少了，脸皮皱了，那真的是恨透镜子。那这跟画家给你作画素描很不同，那画家会把你修饰得很好，那把你画得美一点，慈爱一点，良善一点，虽然不一定正式反映你，不过你看的也很高兴，他也不介意，因为最重要的最后你要还钱他就高兴。我们知道这本圣经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有许多的名称，其中的一个名称就是镜子。圣经的话，圣的话好像一面的镜子，当我们站在这个镜子面前的时候，它就把我们内在的灵魂属灵的生命给反射出来。原原本本的圣经从来不撒谎，我们怎样它就把我们怎样的反映出来。那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就叫做教会核心价值。我们就要在这个系列里面把教会从牧师到弟兄姐妹把它带到这个镜子的面前来反射，来反思，来思想。那所谓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教会所持守的是什么。我们常常说价值观决定我们一个人所做的，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是以钱为主导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会考虑钱财跟利益。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是人情或者亲情，我们做的事情所做的决定都会以亲情为考量。所以今天当教会用什么样的价值观使我们持守，也就是说我们将来所做的会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盼望在神的面前，在这个镜子的面前找到知道我们的价值观，什么是我们要持守的，看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从神的话来的，还是我们从世俗的哲学、人的逻辑思考所得到的呢？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价值观，我们就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但是如果我们照世俗的价值观，我们就变成一个世俗的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要走属灵的生命的路线，还是走世俗的路线，那这跟我们的价值观就很密切的关系了。那教会不是社团，教会不是公司，教会不是世俗的团体。我们都知道教会是上帝的家，我们这些人都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人，归入这个家里面。这个家虽然在地上，但是在天上才是真正的实体。这个家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却怀着天上的使命，要在这个地上宣扬耶稣基督的救赎，让罪人在这个家里面得着救赎，失落的灵魂在这里得着拯救。那因此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共同的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也在这里遵行神的话， 我们更用上帝的道来得着喂养。我们遇见悲伤的时候，我们大家彼此的安慰跟鼓励，但是遇到欢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分享，这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持守什么，我们相信什么，这是这个系列所要让我们一起思想的。那今天我们先从教会的牧师开始讲起，我想这个比较公平一点。那么所以我的题目就叫做牧者真话像，也就是我们要从圣经的真理来思想一个合神心意的牧者应该是怎么样的。今天许多的团体都在找一个好的领袖，一个诚实的领袖来领导他们。如果世上的团体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属灵的教会怎么能够对牧者没有要求呢？一个合神心意的团体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来寻找牧者呢？那我们如果一次的在这件事情上随便的话，那恐怕再过几十年之后，教会很多的领袖会变成好像世上的异教里面的那一些神棍这样。那这不是神的心意，神为牧者定下标准。那因此我们要问，我们怎么看待牧者？我们要怎样的牧者来带领我们的教会？不只是现在，以后我们要怎么样的牧者？有些人看教会的牧者好像超人，那只差没有穿超人的衣服罢了。所以他们有求必应，有难必救。那很多的牧者也这样看自己，所以就披以奔命。在他们的要求里面，人的要求他只能够说是，他不能说不。那结果经过了几年之后，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牧者，他们不过是一个满身伤痕、疲惫不堪、耗尽了甚至厌烦的牧养工作的一个失落者。有些教会把他的牧者看为仆人，那不是上帝的仆人，是他们的仆人。所以因此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从开门到关门，到泡茶，到每一个细节，那牧师都必须亲力亲为，因为整个教会只有牧者是受薪的嘛，其他都是义工。我听过一个很极端的例子，甚至一个会友他叫不到 taxi 的时候，就打电话请他的牧师来载他。那这是仆人吗？我们把神的仆人看成自己的仆人吗？那也有人把教会的牧者看成是个很完美的，他们就是这样的坚强，就是这样子的勇敢，他们做什么事情都对的，他们不能够有任何的情绪的变动，他们不会被激怒的，每天看到他都是笑嘻嘻的，永远就是晴天。那他们完美到一个地步，甚至吃了饭也不会打饿。那弟兄姐妹，这些都不是真实的，真正的情况是这样，每一个在我们生命周围的牧者，他们都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影响过我们，他们是被上帝所用的人，但是记得他们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们不完美，甚至离开完美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他们为尘土所造，他们会害怕，他们会软弱，他们没有什么神秘的事件，他们里面没有特异的功能，他们更没有一条热线可以直接搭到上帝的面前，他们一样是会死的，而且有时候死得更快。那这就是牧者。那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描绘，看看一个圣经对牧者的要求是什么，成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要求，我们要有这样的牧者来引导我们，不是单单今天，现在，我也包括了将来。如果教会需要聘牧的时候，我们会请什么样的牧师呢？ 今天很多你看聘募委员会的报告里面，就是他们要求第一，你最好是欧美神学院毕业的，最好你有硕士学位以上的，最好你更有博士学位。那很多要求你能够是你是一个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他们要学者来带领教会。我们常常看这些聘募委员会的这个聘请的通告里面都是这样，但对我们的教会来讲，是吗？我们找这样的人吗？这些没有错，但这些是我们的价值吗？我想不是。当我讲牧者真话像的时候，我放了一个真的意思，就是要从圣经的话来看我们对牧者我们要求什么。我想我们从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要求牧者有生命的表现，也就是说他们要有真正的生命。让我们打开圣经看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那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效法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也邀请我们效法他的榜样。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找到后，我们一起来细读这段的圣经。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尽，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第一件事情他提到的就是，我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牧者的生命里面当中，就是他不炫耀。也就是说，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做一个牧者，那不能炫耀。保罗其实很有理由，他是一个律法师出身，他有很好的知识背景，他大有学问，他可以跟希腊的哲士辩论。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当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你知道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吗？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教会，他们当中有才能，有恩赐，他们有知识。但是保罗如果在他们当中的话，他大可以用他的学识，用他的学问来压倒他们。但是相反的，他却这样说，我到你们当中没有用高言大志。这就是保罗的生命，这就是一个牧者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的牧者？我想我们要的牧者，他不炫耀。那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世代，这个世代是一个很注重形象打扮的世代。那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流行什么？流行牧者，他们都是学者型的人，他们自认有高深的学问，有翩翩的风度，他们用特别的方式呈现在人的面前，他们在讲道的时候介绍自己多过介绍他们所要讲的主，他们用很多方式来把自己炫耀起来。我记得有人跟我讲，在有一个教会的牧者，他上台的时候，他用什么圣经？他读的圣经不是翻译本的圣经，是希腊文的圣经。他就读了希腊文之后，当然你听不懂，我也听不懂，然后他才再翻译一遍给你知道。或许我总是觉得多少有点炫耀之嫌疑了。我们看见人没有生命就是如此，这就是人。你看我们没有的时候尚且要炫耀，何况我们有的话呢？你怎么能够不炫耀？保罗说，我不用高言大志，是一种生命。这是一种生命，是保罗来到哥林多的人的当中是这样的平易近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的。那原原本本的 可能有高深的学问，可能有了不起的才干，但是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不炫耀，因为这不是一个牧者的生命。那不但如此，你看保罗继续讲下去，他说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就是说，他一生让人听见耶稣基督，不管他是讲道，不管他是做事，不管他是整个生活，让人看见基督就是他的生命的中心。他讲完道了之后，人家听见的，人家看见的不是他，而是基督。我们要这样的牧者，我也盼望我做这样的牧者。每一次我盼望我讲到了，讲完了之后，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主，你看见基督，你看见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救赎我们的主。我们不是带着自己的使命来，我们不是说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不是。我们今天整个生命侍奉的中心，包括弟兄姐妹也是如此，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还有保罗继续的讲下去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兢。那我想保罗很真实，他没有任何的隐瞒，他说的他自己的软弱惧怕战兢，怎么可能？保罗怎么可能软弱惧怕战兢？他连死都不怕，人家对他说耶路撒冷有人要杀害你，他不管，他进去，他说我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样的人怎能够说他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兢呢？但保罗很老实很诚实，这的的确确是他在哥林多的经验。如果我们研究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保罗来到哥林多城的时候，哥林多城是一个很败坏的城市，这个城市有个山叫做哥林多山，上面有个庙，里面有许多的庙祭，整个的社会充满了淫乱。当保罗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保罗非常的害怕。那个晚上主的使者向保罗显现，对他说不要怕保罗，在这个城里有我的百姓，神给他力量。所以保罗很真实的告诉哥林多人说，我来到你们当中是自己是软弱惧怕战兢，这是他诚实，这也是他的谦卑，他也承认他的软弱。你知道哥林多人很看不起他，当可能看不起你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把更多的软弱给他看吗？不会。当人看不起你的时候，你就要把你最强的那一点拿给人家看，这是很正常的。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拼命住大房子坐大汽车，因为你不要给人家看不起。这是人，所有有血有肉的人都这样子的想。按照常理，保罗应该把他最强的拿到哥林多人的面前，你们看不起我，我讲到你们哪一个人可以跟我比？他没有，他承认是了，我有软弱有惧怕有甚战兢，何等诚实的一个神的仆人。这是我们要的牧者，我们不是要我们的牧者做一个超人。那弟兄姐妹，任何一个牧者都必须这样的告诉你，他们是有害怕的。如果有哪一个牧者跟你讲他从来不害怕，我告诉你那是假的。凡是做牧者的人都会害怕，都会战兢，都会软弱的。如果你要稍微体验那个做牧师的人为什么事情害怕软弱的话，我倒是可以让你尝一尝。我让你下个礼拜讲到你就明白了。那一碰到讲到的时候，我们的学生都知道，他们看见他们明天讲到的轮字表排出来的时候，他那一天晚上视而无味，睡而不足，这样战兢软弱了。有时候我们主持追思礼拜，弟兄姐妹们，如果听信徒的家里面举行追思礼拜，那是很容易很简单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举行追思礼拜的时候，整个家族在那里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信主，而那个信主的就是死了那个人，剩下的就是我们牧师一个人面对他整个家族。我们一上台的时候，下面都是反对党，那不容易的。害怕软弱战兢，如果这个信徒他是有见证的，那很容易讲，但是他又是没有见证，全家都恨他的 弟兄姐妹，我们哪里不怕呢？有时候我们拿着那个麦克风去的时候，说实在的，硬着头皮上阵，那可以逃早就逃了。这就表示什么？我们是人，我们是软弱，不也就这样经历了神丰盛的恩典。每次我们在台上的时候，最安慰的就是我们看见什么，天君天使视为安营帮助我们，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单枪来面对许许多多的人。这就是牧者保罗，很谦卑，又软弱，又惧怕，又战兢。我们要这样真实的牧者。我说过保罗很真实，他曾经有一次在路斯德城跟巴拿巴两个人，他们行了神迹，哦，人家很看见他们行神迹，跪下来拜他们。你懂保罗跟巴拿巴说什么？保罗特别保罗说：“不要拜我们，不要拜我们，我们跟你们一样，不过是人。”最后怎么样？他们一承认他们是人，人家用石头丢他，他给人家石头丢到倒在地上。我问你，你要承认是神还是人？今天很多的人，很多的牧者，很多的传道人，做一些事情也就把自己当成是神。有些传道人告诉你，他一推所有的人倒下去，他就自认为他是好像神这样，很可悲的，人也把他当作神。但是保罗说不，我们其实是软弱，害怕战兢。弟兄姐妹，这是生命，只有真正的生命流露出真正的这样的谦卑诚实的态度。再接下去你看第四节，保罗说，我说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什么叫做智慧委婉的言语？智慧委婉的言语就是你听他讲道的时候，你要跟着他转，结果他转出来的时候，你的脑袋里面打结，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叫做智慧委婉的言语。保罗不是，保罗说我用圣灵，我依靠圣灵，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讲，圣经怎么教我就怎么教，这就是依靠圣灵。他没有依靠他自己，他是一个逻辑，他是一个逻辑学者，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神学家，他可以讲很深奥很深奥的真理，但是这最深奥的真理，真理在保罗的思想里面讲出来的时候，让我们恍然大悟，明白一切，因为他依靠圣灵。我们也要这样子的讲道，我们也要我们牧者这样的讲道，我们要他讲我们听得懂的，我们不要他讲很多但我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不但如此，接着下去第五节，你看见他的动机和的正确，他说叫你们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你们信吗？你们信谁的能力？神的大能，不是靠人，是靠上帝。不是他有什么功劳，乃是主。我们愿意做这样的牧者。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你领受什么信息，你领受什么真理，甚至在布道的聚会当中，你听到信主的话，让你记得一件事情，我没有功劳，你没有欠我什么，那是主拯救你。我不过是一个器皿，我们把水装到你的面前，当你喝的时候解渴了，是那个水叫你得着解渴，不是那个器皿。我们不过是器皿。你看见保罗的动机何等的正确，他没有这样子牢笼人的心，我做了什么在你的身上你欠了我，我有恩于你，你要还我。他不是这样，因为他知道不是他做的，神做的，我们不过是器皿。有一句话我们过去常常在生活里面讲的，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教会，弟兄姐妹讲我的教会的时候很好，这是一种亲切，表示这个教会是我的教会，我的国家，弟兄姐妹可以这样子讲。但是做一个牧者，做一个传道人，我过了一些日子之后，我思想的时候，我发现到我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在介绍自己的侍奉的教会的时候，我就不再讲我的教会，不是我不属于这个教会，不是我没有这种亲切感，我要很清楚的划分，我要告诉人我所侍奉的教会。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牧者，我们有一个危险，当我讲我的教会，我的教会讲久的时候，真的变成什么？我的教会。所以很多牧者到了一个时候，他们的主导文也变了，愿我的国降临，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保罗说，不是，我们靠的是上帝，是神。我们要这样的牧者，很清楚的知道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会被期待的。任何一个人来都能够期待我们，我们不是不能被期待的。我们要这样的牧者，有这样的生命来牧养我们，这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了一个牧者，对他的要求是生命，因为生命就是他整个服事的基础。第二方面，我们要看他的整个服事的态度。我们看一看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保罗继续的在其他的书信里面谈到关于做一个牧者的要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一到第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请大家听我念这段的圣经。保罗这样子写说，弟兄们，你们自己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你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造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一段的圣经，保罗讲到他曾经在腓立比受羞辱。腓立比他一到的时候，人把他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他不是犯罪，他为主的道来做监牢。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就讲到他服事的态度。那因此我们教会的价值观里面，我们对牧者的服事态度有要求。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四个正面的，四个反面的，保罗用的。保罗说，一个牧者服事的时候，第一个态度，他反面的说，就是在第三节说，不用诡诈，也就是不欺骗。诡诈这个字在本来的意思，原文是指鱼饵。我们都说鱼饵做什么用的，就是你放在鱼钩的上面，你放在水里面，鱼看见鱼饵它就来吃了。但是背后是怎样，其实是鱼钩来的。这个欺骗就是表面上很好，里面是要达到他个人的目的的。那我们要看见牧者必须不欺骗。换句话说，保罗的生命是光明磊落的，他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隐藏的，他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不让人知道的。这是我们对牧者的要求。那我们也尽量这样子的活，我们盼望我们的生活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你们看得见，我们判断我们的私生活也跟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一样。我们不是两面的人，我们在这里是一个样子，我们到家里面到社会里面是另外一个样子。不，我们不欺骗，我们不能欺骗。我们既然行在光明中， 神呼召我们，我们就要这样子的行在光明中。这就是保罗说一个牧者有这样的要求，我们也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不欺骗。接着下去他说我们不讨人喜欢，第四节，不是要讨人喜欢。那保罗说一个牧者，我们不刻意讨人喜欢，当然也不刻意不讨人喜欢。好，那意思就是我们做牧者的人用神的话勉励弟兄姐妹，教导人。那我们要怎么样的牧者教导我们？你要一个牧者讲你喜欢听的他讲，你不喜欢听他不讲吗？如果你要这样的牧者，那我告诉你，你不会长进。一个牧者如果只是讨人喜欢的话，他永远是一个中立者。他有两个旗，是看时候起这个局，另外一个时候起另外一个旗。因为他什么？他只要讨你喜欢，你喜欢什么他就讲什么，你不喜欢什么他就不讲什么。保罗说不，我们不讨人喜欢，记得我们也不是不让人不喜欢我们，因为这个日子也很难过的。如果整天人家不喜欢我们的话，我也不想做这样的牧师，到处人家讨厌，看见你都怕啊，看见你来每个就跑掉了。我们也不要做这样的牧者，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很诚实的牧者。所以有时候你听我讲到我很严厉，你可能说哇，为什么你要求我这么多？因为不是我要求你，我没有资格神要求你。所以当有时候你听我讲到的时候，我这辈罪恶也好，我这辈侍奉的态度也好，那我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讲，为着要使我们得着造就。其实在侍奉的日子里面我想过了，讨人喜欢的话，就是你尽全力讨人喜欢的话，还是有人怎样不喜欢你的，这是另外一方面。你不尽力讨人喜欢的话，也会有人喜欢你的。所以一样，我何必昧着我的良心来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仆人呢？那更何况很多的时候，如果我照圣经所讲的话，我照圣经做的话，我发现可能很有可能喜欢我的人都是正派的。当然这句话武断一点，但我的意思就是保罗教导我们做一个牧者，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欢，我们是讨主的喜欢。所以我们也不做不讲谄媚的话。什么是谄媚的话？谄媚的话就是讲很好听的话，我要得到你的支持，我要得到你站在他那一边。不是，我不讲这样的话，保罗也不讲这样的话，我们做牧者的也操练不讲这样的话。我们用真心用真理来牧养。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是很难听的那个道，但是我们是很真心的，我们不是用神的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有呢，在第三个反面，第五节保罗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下面一句话他说，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欣赏保罗，就在这个时候神的灵感动他，他不是说也没有藏着贪钱，他不是指贪财，他指贪心。那这个就概括了所有的贪。那因为贪有很多的形式，如果他只讲贪钱的话，那这个范围很窄，还有很多的贪。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人可以贪钱，人可以贪名，人可以贪各样的利益，各样的权势，甚至人可以贪色，都在这个贪心里面。但保罗说我不贪，我们不贪心，这个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活在一个很大的试探里面，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持守那不贪心的守着。人面对很多的试探，在清朝的时候，那有一个官叫做翁同龢，那这个官是一个财政部长，他曾经受委托做这个清朝的财政大臣。这个人很严厉也很严谨，他不随便把国库批钱给人的。当李鸿章的北洋大师那些军舰是要买洋枪大炮的时候，要求60万大洋，他不批就是不批，因为国库非常的缺乏。 但是同时，这个慈禧太后在重建她的颐和园的时候，那特别请了一个承包商。这个承包商就想，我怎样从翁同龢的身上拿到这60万大洋呢？他也需要60万大洋。他就想，做生意人毕竟就是做生意人，他头脑转得很快，他就注意翁同龢，他发现这个人钱有了，地位有了，那而且他也对钱财也没有什么兴趣，他到底贪什么呢？以后他就知道翁同龢喜欢写书法，所以就把他所有写过的书法，他请人把他写过的书法全部收集起来，变成一本一本的翁同龢的书法册。编好了之后送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哇，翁同龢一看很高兴，竟然把他的书法，可能过去没有人欣赏，现在有一个人竟然把他出书了，一本一本出，他很高兴。等在高兴的时候，那个商人说，那我的60万怎么样？他说没问题，批了。这就是什么？他贪什么？他贪名，他要的就是出名。保罗说：“不贪心，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些守则持守住，才有办法做得不贪心。那关于不贪财，我们有一定的守则。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要求传道人，我们如果讲钱，都在台上讲。”我们不在台下讲钱，我们侍奉这些年以来，我们有没有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讨过钱的，私下要过钱的，借过钱的？没有。这是我对所有进到这里的传道人告诫他们，你有什么需要，教会有什么需要，都在台上讲。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拒绝贪心，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所以我们要怎样的牧者？保罗说不贪心，包括名，包括利，包括各样的权势。接着下来第四个反面，他在第六节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人或向别人求荣耀，不贪图荣耀。侍奉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步讲权力，我们有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们的权力要大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讲了就算数了。所以有一些时候到了一个地步，牧师的地位大到一个地步，他讲的没有人可以烦，他说是就是，他讲定了就定了，所以他先斩后奏，他做什么事情外面做了，在里面来报告，你不答应吗？我讲了要怎样，我牧师。保罗说不贪图荣耀，荣耀就是权力，权力就是在教会里面我讲就算数，在这个教会不是。牧者的意见很重要，被看重，有比重，但不是绝对的。我要做什么，我尚且都要得到长智慧的同意，长智慧委托给我，教会委托给长智慧，我们要这样的运作，我们要教会的牧者这样的运作，不求荣耀。我们不要放什么名堂，特别的名堂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我们都是仆人。那保罗最大的成功就是他没有出席聚会的时候挂了一个牌，使徒保罗，没有。但是今天很多人挂着牌子，使徒某某某，真使徒没有挂牌，许多假使徒却挂了牌出来。你就看见在侍奉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整个侍奉的态度不贪图荣耀，这是四个反，四个正。他说对人的需要敏感，你看第七节，第七节他说到，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母亲对孩子的那一个需要很敏感的，一个母亲再怎么沉睡，她的孩子动一动她就知道了。你知道很多少女啊，做少女的时候睡不醒的，怎么叫怎么叫都醒不醒的，闹钟响了几次都她爸爸妈妈醒来的，她都讲还在睡。但是奇怪，她生了孩子的时候，孩子一声她就醒了，孩子动一下她就醒了。这就是母亲，母亲的特色就是这样，啊， 爸爸不会这样，爸爸不会。那爸爸如果醒的时候，哎，你的孩子。母亲的特色就是敏感于孩子的需要。我想做一个牧者，需要敏感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不会常常出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但是当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你十万火急的时候，我们愿意出现在你们的面前，讲该讲的话，做该做的事情，给你们适合的扶持。那保罗也说第二个正面的，他说我们爱人，在第八节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爱你们，这个爱到一个地步，愿将性命，自己的性命也给了你们。那整个侍奉就是爱。我们传福音不是单单传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也把爱包括在里面。如果没有爱，怎么能够做主的工作？所以我常常对学生说，你们爱人吗？如果你不爱人的话，你不要进到这个侍奉里面来，因为这个侍奉就是人，有时候人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你爱人先，当你有爱人的心，我们才能够谈侍奉。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再侍奉下去，当我们看见人我们就厌的时候，但我们要爱人，就爱的时候我们才办法继续的侍奉。我们要牧者怎样？我们要牧者爱羊群，真正的爱羊群，而不是爱自己。如果只是爱自己的话，他会牺牲羊群来得到他自己的好处。我们要牧者爱羊群，服侍人，真正在神面前服侍。第三个正面的，在第九节他说，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那一个仆人，神的仆人，真正要做起工来的，真的是辛苦劳碌的。很多主日学的学生常常对牧师有一个误解，他们以为牧师只做一天工而已，那就是礼拜天。是的，因为他就礼拜天看到牧师，拜一到拜六他都看不到牧师。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事业或者这个侍奉的确可以很闲懒，但是也是可以昼夜劳碌。我们要神的仆人昼夜劳碌，我们要求牧者昼夜劳碌，因为的确有许多的工作，我们要牧养，要照顾，要探访，要鼓励，要爱护。我们要每个礼拜能够站在神的面前，站在人的面前，把主的真道教导我们。这是我们要求牧者劳碌。这个劳碌是正面的，不是反面的，是正面的。第四个正面的，在跳到第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个牧者好像父亲，父亲有什么特别？就是负责一切的责任，他没有逃避责任，爱儿女，尽他当尽的责任。这就是保罗说，我们有这样的服侍的态度，我们要求我们的牧者有这样的态度。最后一方面我们思想的，就是真正的蒙召。第一方面我们讲生命，第二方面我们讲服侍的态度，第三方面我们讲到他们真正的蒙召。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再放下去保罗再讲了，在不同的地方他就讲出牧者的要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在第十三节一直读到第十六节，你向下翻会找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好了，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不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一段的圣经，保罗就讲到一个人清楚蒙召，我们要牧者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我们整个侍奉的中心是什么？讲道、教导、读神的话语，这必须是我们整个侍奉的最重要的，占了大部分的，也是的最首要的。我盼望我们的牧者都是如此。以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不想宣读神的话，什么时候我们对劝勉没有兴趣，什么时候我们不想教导， 那就是我们需要辞职，我们需要退休的时候。只要我们在，我们清楚蒙召，我们不是蒙召做魔术师，我们不是蒙召出来表演给大家看，不是，我们蒙召出来讲道，我们蒙召出来把神的真理教导，这是我们要很清楚的。不但如此，我们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特别他提到你要殷勤去做，这个殷勤是有那种 passion， 有那种热忱，有那种热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侍奉主没有热忱，你们也就没有热忱。今天如果我们的热度很低，你们的热度就更低了。今天如果我们在台上讲到没有热度的话，你们在下面也不会有热度的。所以我们要殷勤做主的工作。所有的牧者，我们做侍奉的时候，让主的爱、主的恩、主的能力点燃我们。保罗说殷勤去做，让人看出我们服侍是认认真真的。特别下面特别提到一句话，看出你的长进来。我们要长进，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既然托付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求牧者长进。想想看，每个礼拜我们要讲到，我们的群众没有更换，只要我们一起成长。弟兄姐妹，如果我活着你活着，你就是要听，我就是要讲，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那我们就要长进，不然的话我们怎么面对同一个群众一年又一年？如果我们没有长进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在下面不听，我在上面乱讲，反正无所谓，我讲我的也没有人听，反正无所谓，你讲你的也没有人听，所以你在下面睡得很舒服，我在下面讲得很累。这不是我们要的牧者。保罗说长进，每一次我们有新的，我们有新的恩典，从神那里新的领受，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有新的激励来激励我们，我们要长进。还有我们对牧者的要求包括了什么？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心能救自己，就听你的人。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不但能教而且行，不但能讲而且做，不单单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这是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我盼望在这里侍奉的教会的牧者都是这样，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圣经给我们的标准。我们今天已经站在这个镜子的面前，既然反射出来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标准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教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有长期的，或者在将来有能够好的牧者在引导我们？首先我们就先要有这样的价值观跟这样的信念，我们才能够这样子的价值观、这样的信念去寻找牧者。如果我们谨慎的就找出一个谨慎的来，我们随便就找出一个随便的来，如果我们看学位就找出一个学位的来，但是学位不是不重要，但是空有学位有什么用呢？我们要牧者有生命，有正确服事的态度，还有我们要牧者知道自己蒙召到底做些什么，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清楚的信念。另外我们怎么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牧者牧养我们呢？我们先做好的羊吧，以牧者指牧羊，他不牧狼。如果他来到群众的当中都是狼的话，他逃了，他逃了。弟兄姐妹，先做羊，我们要好的牧者，我们先做好的羊，因为牧羊群择牧而栖，你找一个好的领袖，好的领袖也找一个好的跟从者，这是相互的。所以让我们做好的羊，让神的国度得着荣耀。还有尊重你的牧者，尊重他，他得到尊重不是坐在那个位置得着尊重的。我告诉同工们，你要得到弟兄姐妹的尊重，对不起，你要去赚的，因为人不轻易尊重人，除非值得尊重。让我们尊重牧者，为他们祷告，求主给他们能力来做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盼望教会不单单现在是这样，以后我们都是这样的持守，对我们的牧者有这样的要求，而我们的牧者也能够做到这样的要求。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继续靠主的恩典，有好的牧者在我们当中牧养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蒙拯救的时候被放在神的家，你兴起许许多多忠心的仆人在各个地方牧养我们，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的教会的信念来祷告，教会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需要有要求，我们用爱心用真理来要求，使我们的牧者按着神的心意侍奉，我们也按着神的心意来支持他的侍奉。愿主恩待我们这个教会继续的蒙福，祷告感谢，奉主圣名而求，